各位同工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能够卷土重来，希望这一次是在从各位弟兄姐妹都有所学习。我刚才听到苏弟兄跟我提起一件令我兴奋的事，叫我的心灵也得到很大的鼓励，就是他故意的安排早晨的第二堂的每一天早晨的主席都是华神的同工和同学。有没有同学？哦，当然有啊，哦，校友，对，给我这个华神的这个过气同工很大的勉励。闲话少说，我们现在赶快来到我们的主题。从讲道学的观点，这个题目的确是太长了一点，不过我斟酌再三，好像也很难免掉或者省掉一个字，因为归回重建史，选民的归回重建史，的确是旧约一件重大的事，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很大的昭示和鼓励。我们还没有看这个归回重建史之前，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当作我们这一次讲归回重建史怎么可以扯到教会身上来呢，来做一个找到一个圣经上的根据。我们就是要看的是哥林多前第十章，临前第十章，这里保罗写信给一些个蒙恩的弟兄姐妹，特别是犹太人的弟兄姐妹。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以下等等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到了十一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这个鉴戒这个词就是预表的意思，等于英文的 type。 鉴戒就是预表。我们知道读旧约圣经一个很重要的读法就是读预表，旧约的故事，无论人无论事无论物，都有它属灵表征的意思，而且是预先表征，这个叫预表。以色列百姓是神的选民，那是预表今天神所拣选的教会。这里明明的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预表，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当然这里所说的是一些坏事，所以只有说到警戒。然而在归回重建史的里面还有很多好事，乃是我们的勉励，乃是我们的榜样。这次兄弟在这六个早晨我们的进度大概这样。我们要花四个早晨把归回重建史所涉及到的、所包括到的旧约三卷书，就是尼希米、以斯拉、以斯帖，这三卷书，这三卷叫做历史书，而且是历史书的后半、后一部分，叫做归回重建史。这三卷书我们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每一个早晨介绍一卷。我相信在座许多同工同道过去对这三卷已经有很多的研读了，兄弟在这里只是把它稍微总结成一下，互相有一个借镜。那么今天头一天呢，我们要把这一个三卷的历史先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所以我们这第一讲叫做归回重建史的一个概要。我们把 大概的年代，那些个重大的事情和最主要的人物有一点介绍。明天第二讲我们就要讲到以斯拉记的概要，第三讲讲的尼西米记的概要，第四讲讲以斯帖记的概要，然后最后两个早晨就是礼拜五礼拜六的两次，我们就是要从历史学教训，从过去的这些个历史对于今天而论我们可以学取什么样的教训呢？我们在礼拜五我们要讲到一些事的方面，礼拜六最后我们要讲到人的方面，因为一切的问题关键都还是在于人。这是我们这六天早晨的进度的大概情形，请弟兄姐妹多多的带导，多多的同心支持。做口的只有一位，可是他所需要的乃是全个身体的供应。也可以让弟兄姐妹有机会告诉有的时候缺堂缺课的弟兄姐妹，比方说今天是礼拜三了，哎，我一算啊，今天礼拜三第三次应当要讲尼西米啊，我们可以告诉有些弟兄姐妹，这个进度都在我们的手册上。我也顺便告诉各位，这一次我编这个讲纲有几本重要的参考书，我也愿意在这里推荐给您，您自己如果有还可以再看，如果没有想办法借或者买就更加详细了。第一本是贾玉明老牧师的圣经释义，圣经要义，他是特别讲到旧约，里面有一些叫我们得到启发的。贾玉明老牧师是我们中国教会的老前辈，圣经非常的熟，又是被圣灵充满的人啊。还有一本就是尼托生先生所著的圣经提要，现在我发现基督教的一些文字部门都还在发售，它的原文是英文的，是叫做 Explore the Book， 作者是一位神学博士 Dr. Sidlow Baxter， 我们现在已经有弟兄把它翻译出来，就是香港种子出版社他们翻的叫做圣经研究，有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和新约部分的第五卷。可能你还没办法看到翻译本里头包括这个归回重建，可是我兄弟等不及了，我有一次在美国西雅图的时候在书店里找到了那个原本，如获至宝，这么厚一大本我就买下来了，请他们寄给我，所以我还是可以从里头先得阅哈，先睹一块。我希望大家为香港种子出版社翻译的同工祷告，叫他们快一点儿把这本书全卷都翻出来。我觉得值得我重重的推荐。这本书不仅有很深厚的神学的研究、圣经的资料，而且更宝贵的，它有树林生命的路线。读经一定要读到生命里头去才有用，生命的读经才能造就生命。否则的话只有头脑知识无非叫人自高自大，这个不是我小兄弟讲的，是昨天晚上的林道亮博士讲的啊。那么最近我很高兴又发现一本好书，就是我以前侍奉的工厂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所贡献众教会的，不是他们写的，却是他们合力来翻的。我可以初步的说翻译的词句非常的流畅，就是普通弟兄姐妹也容易看得懂的。这本书的名字叫《以色列史宗览》，《以色列史宗览》是一个黄颜色的书皮，不晓得楼下有没有在卖，希望各位都能人手一册。我快要离开菲律宾来这里以前，我们神学院里面刚刚才收到，现在我在马尼拉菲律宾圣经神学院在那边侍奉，我看到那本书，我就把它借回家去，可惜临走前太忙了，来不及翻内容。我来到这里以后，第一件事赶快就买了一本， 在华神送我以前，我就先买了一本，啊，我就赶快先睹为快，我稍微的校正了一下关于我们所说的这个归回重建史，我发现里面一些资料对我有帮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态度应当严谨，应当下功夫，也应当吸取里头生命的供应。现在读经大半有两种的偏差，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一味的钻头脑钻字句，搞得头脑很大，知识很多，灵命没有得到供应，这是非常可惜的。但是另一面的偏差也是很可怕的，认为说圣经啊，主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有的人提倡说读经不要用头脑的，只要用灵就可以了，所以随便读随便读，有灵感就吸收，可是那些灵感非常靠不住，可能根本圣经没有这个意思，不过是他自己自作多情罢了。所以我们一种正当读经的方法，就是这一次也可以说这是我们历届研经培灵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知道那个正当读经方法的路线应当是怎么样。我记得从头一届发起的时候，兄弟在里头也有份的，所以我们知道原初我们的负担和意向，就是让神的众儿女，众教会的众儿女都知道读经那个正当的途径，是应当先下功夫，明白字句，知道背景，搜集资料，然后进一步的寻求其中属灵的意义、生命的教训。这个开场白也是相当的长，现在我们回到第一讲，请各位都拿到这个翻到这个第七页，台北第六届研经培灵会专题讲章，从选民归回重建史看建立教会之路，第一讲归回重建史的概要。归回重建史刚才我已经讲过了，包括三卷历史书，还有三卷先知书，在旧约的编排上次序上，历史书在先，然后才诗歌书，最后才先知书。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我过去那么样的糊涂，我读经读了好多年，一直以为历史完了以后才写诗歌，诗歌写完了才写先知书，我很多年就是这样糊里糊涂。慢慢的，我从许多的参考书上，从许多主内的先进的讲台里面，哦，才明白了，原来他们不是，好像那个电瓶，不是串联的，那是并联的。不晓得你们懂不懂？没关系，不懂没关系。不是这么一串下来的时间，不是按时间的次序编排的，乃是历史书、诗歌书和先知书是并行的，只有时间上的先后而已，并不是连串下去的。所以呢，在历史书里头的最后三卷跟先知书里头最后三卷是可以说是同时代的，大体说是同时代的。历史书的最后三卷是什么呢？现在请各位弟兄姐妹原谅我啊，有一些高深一点的啊，请你忍耐一下，我愿意帮助一些说不定你从来没有翻过圣经目录的弟兄姐妹，你读经读了好多年了，你圣经目录可能你从来没翻过。我在菲律宾的时候也问过有的弟兄姐妹，我说你看圣经这么多年，你看过圣经地图吗？很多人圣经前头的目录也不看，后面的地图也不看。其实这两个东西对我们都有一些帮助。你看圣经的目录，圣经一打开来有圣经目录，请你看这个圣经目录，旧约的部分，从创世纪到生命纪，这五卷叫做历史，叫做摩西五经。从约书亚纪到以斯帖纪，叫做历史书。其实摩西五经里头也有些历史，不过那个时候以色列国还没有慢慢的成型。你看见历史书的最后三卷， 也就是旧约的第十五卷、十六卷、十七卷，是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旧约的历史是到了列王记下，或者说历代至下，列王跟历代是并行的。那个时候，他们以色列国和犹大国就先后的亡国被掳了，这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悲惨的一段记录。但是感谢神，到了以斯拉、尼希米的时代，他们又归回故土，重建家园。我们所谓的归回重建，就是根据这个来的。而以斯帖记是插在当中的一个插曲，将来详细的我们等到礼拜四我们会讲的。那么现在接下去是五卷诗歌书，诗歌书是一些文学的作品，是以色列国兴旺的时候、国势强盛的时候的文学作品。从以赛亚书以下十七卷乃是叫先知书，先知书也是文学作品，不过呢它是以色列国国势衰败的时候的一些作品。所以诗歌书有一点像是锦上添花，先知书有一点像是雪中送炭。我是说有一点像，不是绝对的啊，所以请你不要跟我辩论。这个先知分大先知跟小先知，其实不是他们个子大个子小的问题，也不是他们位分名分大小的问题，乃是他们的篇幅大小，就是长短的问题。以赛亚到但以理这五卷叫大先知，因为他们的篇幅比较长。从何西阿以下叫小先知，因为他们的篇幅比较小，又一次不是绝对的。比方但以理只有十二章，何西阿就有十四章，撒加利亚也是十四章。那么如果要比大小，何西阿跟撒加利亚是满肚子不高兴了，你怎么把我排名排到后面去了啊？这个也不是电影明星还讲排名吗？可是啊，在教会里头有的时候不小心还是有排名之争的。所以这是读经的人、后世的人大体上分一下，便于记忆而已，并没有一点意思诽谤轻看那些个所谓的小先知啊。在英文里面他们是叫 major 跟 minor， 那个就比较好一点，因为 minor 的意思不一定是小， minor 的意思在音乐上是短调啊，长调好听啊还是短调好听呢？哆咪嗦哆好听呢，是拉哆咪拉好听呢？不见得，我们东方人喜欢拉哆咪拉，是不是啊？这一听就是东方味道啊，非常的不错。大小先知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大小之分，只是个人的角度不一样，都是神忠心的仆人。那么你看先知书的最后三卷，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这三卷先知书和前面那三卷、最后三卷的历史书以斯拉、尼希米、以斯帖，他们都是同时代的，同时代的。这六位主重用的仆人使女啊，这次我听说也有姐妹上台做主席，很好，因为圣经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就大体看一下，第一点，以斯拉、尼希米以及以斯帖这三卷书是旧约历史当中最后的一部分，都是说到被掳后发生的事。拉尼是说到归回选民、重建圣殿和圣城的故事，斯是说到留在外邦的选民蒙神保守的故事，前后包括大约一百年，是536到432 BC。 你说怎么搞得年越来越少？因为它是倒算 BC， 就是救主降生以前，当然降生以前一千年跟降生以前五百年，当一千年更远，对不对？更早，对不对？啊，所以这是倒算啊。BC 就是救主降生前的意思。在这里我们感谢神，归回重建的人蒙主的赐福，有一些不得归回的也蒙神的看顾保守。我常常听到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主席做祷告， 主啊，求你纪念那些今天早晨不能来的，如果他生病求你医治他，如果他有什么困难你帮助他等等。我觉得这只是牧者的心，像今天早晨很多位不能来的，我们敢相信他不是没有心追求，他是因为有公务在身，或者是读书，或者是别的工作，求主照样的保守他们，好像在那个时代神保守祝福回来的，也没有忘记那些在异邦之地的。今天在自由地区，神大大的赐福他的教会众儿女，在铁幕之后的神的儿女们，我们最近听到的消息越来越叫我们兴奋。我在国外能够听到更多一点，菲律宾很多华侨常常有机会回到故土，他们都带了好消息。现在那个恶的势力越来越放宽一点，因为可能他们自顾不暇了，于是乎神的儿女们大大的比以前得到更多的自由。从菲律宾有一位医生，做医生的弟兄最近回去大陆，竟然可以带圣经进去，而且不要紧几本，从前是绝对只有一本，如果要多带要登记，进去几本出来还得要几本，现在比较马虎了。所以这真是一个好的消息，神的看顾永远不改变。前后包括大约100年，虽然不是很长的时间，却是非常的精彩，可以说多彩多姿，可歌可泣。第二，旧约最后三本先知书的作者，刚才我们讲过哈该、撒加利亚和马拉基，也是同一个时代的工人，他们都以先知的职事，就是传神的话，来帮助这些重建复兴的工作。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些个讲道的人更加的有鼓励。昨天晚上我听林牧师讲道，我实在是感到与我心有戚戚焉，非常的阿们，非常的响应。你知道这一个败坏的时代，人的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讲道人常常会被警告说，拜托你短一点啊，过时不候，到了半小时到了，大家都看表看钟，有的人老是不客气，拿腿就走，走到外面跟人聊天，一聊聊一个钟头。我看到廖牧师在笑，恐怕他也被警告过，说不定。你看见人在神的话语的上面那么小气，分秒必争，分秒计较。哇，你这个讲员讲那么长，以后我们不请你了，对你没兴趣。到外面聊天一聊一个钟头两个钟头，吃一顿饭三个钟头四个钟头。我们在菲律宾最不习惯的就是请吃晚饭，请你7:30，可能9点才开饭给你吃，然后一吃吃到11点。有一次我的孩子都爱睡了，他说他不要吃了，要回去睡觉，3-5个小时就这样报废了。多少牧传长老执事牧师传道都坐在那儿干嘛，等饭吃，真是叫人好伤心好痛心。教会若是正常，不怕听神的话，不怕听神的话，不厌烦听神的话。我记得苏弟兄不晓得那一年是1972，是不是华神第一次学生布道团拜访东南亚六个地区，我们走到了吉隆坡，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我们到吉隆坡市外的一个巴生那个地方，受到徐彼得牧师的招待。徐牧师说，好，你们可来了，你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我们说当然是客随主便呢，你看看我们应当一天排几次聚会啊。没问题，看你们能排几次就几次，我们这儿信徒啊不怕吃大菜，一天你们能排多少堂就多少堂。结果啊，那一天我那一次我记得不错，从早到晚7堂，从晨更灵修，然后查经专题训练等等，晚上的压轴交给我自己培灵布道，真是一天7堂，他们真是没还价的，就接受了，照单全收啊，从早听到晚，没有什么人厌烦的。我不是替我们传道人 那么偏心的讲话，好像我们都犯了讲道的瘾了，非得要找一些人就这么长篇大论讲个没完的，不是这个意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天到晚可以浪费很多的时间在那些无所谓无聊的事上，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肯多一点时间在神的话上呢？不一定别人讲给我们听，这是我们自己读圣经，岂不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吗？有的人早晨的晨更5分钟10分钟还得跟上帝斤斤较量，今天请个假明天告个假，求主拯救我们，建立教会，复兴教会，没有第二个根基，神的话，神的话。当时的先知们在那个最为难的期间，也就是最有希望的这个当儿，起来尽先知的职分，用神的话帮助这些个首长们，尼西米、以斯拉，这些都是有身份的人，做领袖的人，这些先知们用神的话帮助他们，供应他们，扶持他们，鼓励他们，纠正他们，甚至于不客气地骂他们，责备他们。神的工作，恢复重建的工作就非常顺利的，其实也是非常不顺利的，但是终于成功了。今天所有为神说话，不论是全职的还是代职的，请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所有的话语只有一个总目标，只有一个总前提，归回重建。那么我们把这三卷书做一个综览，做一个比较。好像有的人做了四福音的这种综览比较一样，我再一次承认我读经的愚昧。我记得我读了很多年的经，我都不晓得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是怎么回事的。后来自己也花一点功夫，也参考一点别人的，把这四卷把它合成一卷，叫做四合一。啊，我们台湾不是有种牙膏叫四合一吗？哎，你就可以从头到末了看出耶稣基督的他的时间表。同样的，我们把归回重建时，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把它合并起来，把它整个的大排行。你们听不懂大排行吗？可能有一些青年弟兄姐妹不大懂。你看我们中国讲究家族关系，父亲有五个儿子，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结果这五个儿子都结了婚了，每个人都有五个儿子，比方说的话，那么就问这个第三代说你老几啊，他说我小排行嘛，老三，大排行的话我老十啊。小排行就是说，以我爸爸而论呢，我老三；以我祖父而论呢，我是第十个孙子，啊，这叫大排行、小排行。同样的，我们在一卷的圣经里面，本卷它有一个时间表，但是我们把这几卷同类的合并在一起的时候，它又有一张时间表。我姑且把这个小的时间表叫小排行，大的时间表叫大排行。我想我们中国人都懂了，外国人不晓得我们在讲什么。我们这样排一个时间表，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第一是两段时期，整个归回重建是分成两段的时期，期间相隔差不多80年了，隔了很久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忍耐真是我们的功课，我这个人就最不会忍耐，我很急性。可是神是很有忍耐，他的百姓被掳，他不难过吗？在菲律宾治安不好，有的时候华侨，特别有钱的华侨，他的孙子被绑票绑去了，哎呀急呀，全家上下如热锅之蚂蚁，动用各样的人员，不惜任何的金钱代价。难道我们天上的父亲的爱心还不如地上的父亲吗？难道我们的神不急着把他的孩子们带回来吗？但是神有他的时间表，从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当中竟然隔这么长久。我们说神啊，你是怎么搞的？你忘记了你
我们看那个各国篮球联赛，哎呀，这当中五分钟我们急死了，这个五分钟怎么那么长啊？当然那是爱看篮球的人讲，神有他的时间表。因为就在这个当中穿插的时期，在国外发生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以斯帖了。等一会儿我们再讲那些重大的事件。第一个时期，536以色列史宗览，在这个年代表上有一点点的出入。那本书它的时间是538，不是536，差一两年。那么你说谁对呢？我告诉你，尽信书不如无书。我所参考过的好几种的资料，那个年代都不完全一样，因为圣经上没有一个足够的根据可以给你准确的知道哪一年哪一年，多半都是一些个推算的。读经的人有一种的读法，就是读圣经年代，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我是不敢读的，因为我算数最糟糕。不过我们能够知道一个大体的年代也不错，就是说主前500多年了，这么讲就行了啊。我们中国人就是那个差不多啊，500多年差不多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去斤斤较量，这一年两年呐、或者是几年，或者甚至两个人就争起来了，这个是不必要的。在这个时期里面，领袖是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也有翻成耶稣亚，啊，耶稣的耶，两个就是一个。先知呢，有哈该，有撒加利亚。重点，这一段时期工作的重点在于重建圣殿，这是一个生活的中心。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以色列民族是一个敬拜神的民族，他们的文化是宗教性的文化，他们整个的社会是个宗教性的社会。所以圣殿既然是敬拜神的中心，也就是他们文化生活的中心。被掳的时候被拆掉，现在要重建。重建圣殿可以说就是重建他们的精神堡垒，重建他们的生活中心。去过四川的人，到过重庆的人，你记得在那个小梁子那个地方有一个叫精神堡垒，对不对？到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在精神堡垒的那个附近，哦，人山人海，大家非常的高兴。不晓得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是高中学生，我还能记得。那么一下跳下来，从主前516跳到457，457到432共25年的时间，这是第二个阶段。领袖省长尼希米，祭司以斯拉，先知马拉基。重点呢，重建圣城，这是一个生活的保障。现在的社会形态大大的不同了。从前城就是城，郊野就是郊野，那个城墙是一个范围，也是一个保障。有圣殿没有圣城是靠不住的，是没有保障的，仇敌随时都可以进攻来破坏来搅扰。今天的教会应当有敬拜的中心，可是也应该有一个界限范围，不然异端邪说偷鸡摸狗的都进来了。圣城是第二步的重建，请你特别注意，每一个时期都有领袖。各位，凭信徒运动是绝对需要，人人侍奉是绝对要推行的，要鼓励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大家都一样，不，我们从旧约看到新约，从新约看到教会历史，看到今天，神的工作有一个原则，一定有领袖，民中的首长。四世纪第五章，底波拉的歌里头说，民中的首长，民百姓当中有首领甘心牺牲自己，那么众百姓就甘心牺牲自己。 属灵的领袖是每一个时代必须的。说不定神叫你做领袖，你就不要谦让，不要退缩，应当凭信心靠恩典站起来为神做领袖，在神的百姓当中起领导的作用，影响的作用。如果神没有叫你做领袖，不要吃醋，不要酸，不要妒忌，不要眼红，要为那些做领袖的弟兄姐妹多多的祷告，用爱心信心用钱财精神来支持他，与他合作。最怕教会中做头不成做尾不肯，最怕这种人做头又不会，做尾又不甘，那这种人不晓放哪好。菲律宾华侨有一句闽南话，他这么说：看头看尾中个棒嘞，你们不晓得懂不懂这句话。那个闽南话有句话说，请你来照顾照顾，那么他们的讲法就哎，请你来看头看尾照顾照顾，那么就有一句幽默话说啊，看头看尾啊中就个棒嘞，看头看尾当中呢就丢掉了，啊，千万不要做当中的，要不然你就做 leader， 要不然你就做 follower， 要不然你就做头，要不然你做尾，啊，做尾也要做得甘心乐意，也做得漂亮，做头要做得像样子，也不要骄傲。那么现在我们就讲，每一个时期都有几千上万的人回来重建，但是不可少的有领袖。你看见这个领袖，这两幅图画一样的，那个角色一样的，都有省长，都有大祭司，也都有先知，你看妙不妙？可见这就是神的工作的一个基本配搭的形态。省长是讲到行政方面，祭司是讲到侍奉方面，先知是讲到神的话语方面，每一个时期的配搭形态一样，这是很妙的事情。这并不是我少弟兄以偏概全，牵强附会，请你再去回到圣经读看是不是这样。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些啊，这个到我们最后两天我们详细的讲到教会配搭侍奉的一些原理。那么这两个时期，两段的时期，但是他们回国呢就有三次的回国。第一个时期有一次大回国，有上万的人，哎，我说错了，有差不多五千人，哎，差不多五万人，他们回去差不多五万人，四万九千多。那么第二个时期有先后两次回国，稍微差个十三年的样子，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大家都回国，是不是啊？不晓得你是第几批的啊。第一次的回国，那个领袖是省长索罗巴伯，明天我们就会详细的讲这个索罗巴伯究竟何许人也，明天早晨我们讲以斯拉记的时候详细的讲他。那次跟他回来的，圣经上有记，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加起来四万九千八百九十七人。到了第二次，是第二个时期的第一次，以斯拉这位祭司，这位文士，这位圣经学者，他也是一个归回重建的人，好像今天神学院的老师一样，神学院的老师教圣经的也应当起来领导神的众儿女归回重建。归回的意思并不是单单指的归回大陆，乃是有属灵的讲究，我们将来再讲。这回带回来的1745人，最后一次这位省长尼西米，哇，这位先生是最讲究效率，最讲究行动，他最后带回来的444年 BC 他带回来一些武装部队，你就知道他回来不是玩的，回来不是闹着玩的，他是来真的。好，在这一个两段时期三次返国的当中，发生了几件很重大的事。我们先说第一个时期，536的时候，古列王波斯王古列下诏，5万人就返国了。 斯特凡国竟然是一个外邦的王下命令的，非常奇妙。我们要相信君王的心好像龙沟的水，在神的手中，神能用一个外邦的王下命令开始归回重建的工作。他们七月份回到故土了，七月到达，第一件事情筑坛献祭，这个属灵的意思将来我们也会讲。第三件事就是开始重建圣殿，可惜不久就碰到拦阻，以至于停工。一停，停了多少年呢？停多少年啊？15年，从535到520。这个时候先知的指示来了，撒加利亚和哈该两位就鼓励他们不要停下来，要再接再厉啊。两位先知鼓励他们就复工了，然后到516，你看才4年就完成，圣殿就落成了。好，现在啊，请你有笔的话做一件事，把这个478以斯帖做波斯王后这件事情，用那个线上面加条线，下面加条线，把它隔开。原来我的原稿上是离得远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为了篇幅的关系，他们印得很紧。你不要以为这是一直连下去的，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在外邦的。所以圣殿落成跟以斯帖当中画条线，然后跟以斯拉当中也画条线，换句话说这件事情是单独的，是隔开的。这件事情发生在外邦，不是发生在国内，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可以说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一个重大关键。如果那一次仇敌的诡计成功的话，完了，完了，好多的选民就没有了。接下来以斯拉反国，接下来尼希米又反国，重建圣城。后来尼希米有一次又回去啊，回去他自己的岗位上，有点公事，他是在外国在朝廷里头上班的，他这回是请假回来的，所以他那边还有公事，所以他工作做了一半，他又去上班去了。可是他念念不忘，他过了一阵子又第二次回来，回来进一步的工作。第一次重建圣殿圣城这个外面的工程，第二次回来是重建神的百姓属灵方面的建立，这个工作更为艰巨，也更为重要。今天早晨我们把这个归回重建史做了一个大概的介绍，我希望弟兄姐妹在您的心中都有一副清楚的时间表，下面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就不至于迷了路。我觉得许多弟兄姐妹往往不敢读旧约，就是怕迷路。旧约这么大一本，比新约多3倍还有多，那么多的历史，那么多的人名，那么多连读都读不上口的那些名字，怪里怪气的，那么些个地名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所以很多人读旧约，读起头创世纪还没有点好玩，读到出埃及记的后一半，越读越进了迷魂阵了，好像越进了大森林了，找不到路出来了，干脆不念了，最多念念10篇吧，每天早晨念一篇。很多人是这样，非常的可惜。你知道这一本上帝的书，神的启示，3/4是旧约。假如你只有读新约不读旧约，3/4的丰富您都失去了，多么可惜呢。好像人家请你吃饭，4个菜你只吃1个菜，其他3个你连动也不敢动，那又何必呢。那么我们读旧约的一个秘诀，就是先把旧约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把旧约里面的时间表给它排一排，把旧约的那个历史的纲要给它理一理。好像我们初来到台北市， 或者这样讲，我最近半年才搬到菲律宾的京城马尼拉，过不久他们就看到我在街上开车了。我说哎呀，少弟兄你怎么那么快呀？你怎么会认识路啊？我告诉你，马尼拉的路啊，只有街名没有巷没有号的，你就晓得每一个小巷都是一条街，那个名字又长又不好念，多半不是英文的，是西班牙文的，我们看了那个字啊都不会念的。哎呀，而且呢，有的时候一条直路两个名字，有的时候两三条路一个名字，简直乱透了。我有一个秘诀，买一本，赶快买两张地图，一张室内比较清楚，一张郊外比较清楚，常常研判研读地图，读来读去方向方位抓清楚了，那个车就开出去了。啊，起先的时候一边开一边对地图，以后就不必对了，就不会迷路了，就算迷了路也迷不远，一会儿又找回来了。那么我们这样读一点旧约，帮助各位能够对旧约这个大森林多多少少能够找到一个方位，东南西北。当然这一次我们不是读全部，只是读历史当中的最后一小部分。我还是说，弟兄姐妹，不要失去读旧约的福气。我看这几届研经培灵会好像有一个特点，好几位讲员都爱讲旧约，我想这是神特别爱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至于忽略这一份丰厚的福气。我把时间交还主席，我的讲章到这为止。